我们继续讲门徒，谢谢大家的支持，也谢谢师班的配合。的确，从马太福音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很多。刚才唱的诗歌有相当深刻的领受，做诗歌的人的确说出了做门徒的意义。那我们要继续看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上一次我们在讲十四章的时候，看见耶稣他的名声远播，远近都知道他的名声，并且拿来跟施洗约翰相比，甚至希律有这样子的评论。而我们又看见第十五章里面一开始就记载，那时这里提到的情况，我们不能够完全确定时间到底什么时候，但是应当就是在耶稣行神迹，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吃饱，又在海上，上次我们讲了一个半神迹，不仅他自己在海面行走，还叫彼得走了半程。在这些事情之后，我们看见十五章的记载，马太非常留心告诉我们说，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下来看他们，而且找着耶稣就问一些问题。我在猜想，法利赛人特别是提到从耶路撒冷来，一定是跟耶稣的声名有名声有关系，因为他的声名远播惊动了耶路撒冷的人。当然耶路撒冷所代表的是一个宗教的世界，而我们在这里注意到是耶路撒冷的法利赛人和文士，并没有提到撒都该人，只是一小部分的人，所以这到底是不是正式的代表团我们不太清楚。可是无论如何，在宗教世界起了一些相当大的震撼，因为我们知道耶稣远在加利利，远在非常非常遥远的北方的时候，他在那里所传讲的信息竟然也到达了耶路撒冷一些当权宗教的领袖。那在这里我们也不太能够从这简单的记载中间判断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来看耶稣，我们可以猜想。至于他们的态度，我们在这里并没有读出一个非常尖锐化、一个非常严重的对立现象。至少可能在这个时候，每个人都希望争取耶稣站在他们这边。正如这两天这个林来疯疯得要命，大家都认为他是中国人、是台湾人、是美国人，吵得不停。在这个时候，耶稣并没有跟耶路撒冷的当权者产生太多厉害的冲突，并没有。所以他们的问题呢，却是关键到以后能不能合作的问题。所以你看这里，他们来到这里所问的问题啊，马太的记载是非常有意思，他尽量不带着自己的判断，把当时事情做一种描述性的陈述啊，不是一种 narrative， 不是他自己在那里把他的话要怎么讲清楚，不是，是马太在这里呢很简单的记载这些事实。那当中怎么事情，大家自己可以凭想象来了解当时所发生的场景。这里记载说，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就问耶稣一个问题。我也不相信他开门就见山就问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只可以说马太确定的记载了问题的焦点，也可以说他把焦点放在这个一个问题上面。他们整个来看耶稣，当然不止几句话，这几句话交换了也许平常的问安之后，慢慢的把话题引入正纲的时候，就提出这个问题。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这个是针对着门徒来讲，他并没有直接向耶稣挑战，你为什么这样教训他们，并没有。所以我相信这时候他们可能还有心要争取耶稣站在他们那一边，虽然他们必须知道耶稣的态度是什么，对于遗传、对于传统的解释是什么。在这里你知道犹太人的背景，几千年来他们的律法，几千年来又加上几百年来法利赛主义的兴起，对于整个旧约的解释有相当的定型，而且在其中许多的遗传，所以犹太人是非常注重遗传的。我们的老祖宗这样下来，他们这样教导我们，这样继续研发，很少有做违背遗传的事情。所以这里 一个尖锐的问题，不得不面对的，就是要知道耶稣对于门对于遗传的看法。你的门徒为什么犯了古人的遗传？这句话可以是一种劫难，也可以是一种简单的问句，这里我们不加判断。但是他们底下提的问题是什么呢？提的就是说，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这个问题蛮特别的。法利赛人既然注意到这个小节，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怎么知道的？是不是跟随门徒到他们家里去啊？看他们洗不洗手，怎么洗手，是不是照着犹太人规矩？在犹太人洗手规矩是很麻烦的，一天早晨如果先不洗脸，他整天就不洁净。洗手呢，一定是照着现在的说法是非常科学的，他们洗手呢真是有道理，从上面洗到指尖，然后指尖洗干净就洗干净，你不能倒着洗，从指尖洗水都流到衣服里去，就不洁净。其实这个医生现在的外科手术，医生也知道从上面洗到下面，这很合理的，不是这样的。怎么洗法我不清楚啊，有医生摇头或者有知道不摇头，但是犹太人一定从上面洗到下面，把手指尖最后洗干净了。好了，那我不晓得这些法利赛人是不是天天跟着门徒观察他们一段时间，他们吃饭以前不洗手。这里又提到有没有餐具的问题，今天我们吃饭不洗手没有问题，绝无问题，因为餐具洗过就好了。但是他们不洗手呢，认为说因为手不洁净，所以抓的食物不洁净，不洁净到肚子里就不洁净，不接近意思就会生虫，哈，应当是这样一种判断。这个遗传也没有错，对吗？也不错。但是我想，可能他们不是观察门徒每天的生活，怎么知道门徒不洗手啊？记不记得不久之前他们喂饱五千人吃饭，有没有？在哪里？野地里。啊？有没有洗手？大概没有洗手。是吧？但是耶稣声名远播啊，五千人吃饱，这些人都替他宣传。但是法利赛人说，洗手了没有？他们不关心神迹，他们关心你洗手没有。一听说没有洗手，谁叫你不洗手的？门徒给我们，我们就吃了，他们薄饼也没有洗手。他们不敢说耶稣不洗手，为什么？耶稣明明把饼向天祝福，不开的已经成圣了，不能说没有洗手，对吗？但是从街市上回来都是熟手，没有洗过。这么多五千人，哪里有谁给他们洗手？一定没有洗手。法利赛人判断也是不错的，所以敢说你的门徒为什么吃饭不洗手？而这个严重在哪里？是干犯古人的遗传。弟兄姊妹，你知道法利赛人的整个的 mentality， 他们整个的思想过程，非常注意这些小节。从小的地方推到一个大的问题，你们不洗手，所以好，你是干犯古人遗传。既然干犯古人遗传，就不是很正经的犹太人，因为你们干犯神的律法。哦，越推越大，越推越大。弟兄姊妹，你注意到耶稣有没有回答吃饭洗手的问题啊？有没有回答？起先不回答，也没有承认他们讲的门徒不洗手，也没有说辩论为门徒们维护门徒，替门徒们讲讲道理，辩论说吃饭不洗手可以的。他怎么问的？这里你要读到读圣经啊，有时候要读到一点幽默感。你注意这话，法利赛人问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遗传犯神的诫命呢？”这话很有意思啊！你要想想，耶稣是真的很轻松地问他们，而且呢，你的语气怎么样，我就语气怎么回去。你的门徒为什么违反古人的遗传呢？耶稣说：“你们为什么因着遗传废掉神的诫命呢？”再深一层地问：“你们为着遗传废掉神的诫命？”弟兄姊妹们，诫命跟遗传哪一个更重要？当然诫命，因为遗传是根据诫命的解释，而是久而久之成了习俗，从习俗变成遗传。因着久而久之这些教导人人都遵守而成了遗传，对不对？所以耶稣的问题实在是一种规正性的回答，叫他们注意遗传的价值是根据诫命，必须依附在诫命的理解上面。 这里有意思啊，如果光是空来空去，高空打高空，两个都不讲例子的话，我们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是吧？既然法利赛人提出一个例子，你的门徒吃饭不洗手，耶稣也举个例子，耶稣说什么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神这样说这是诫命，你们倒说这是遗传。神怎么说？这两句话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法利赛人不会不知道，尤其第一句话，那是第五诫，十诫里面第五诫，前面四诫对着神，第五诫开始讲到人，两块石板，一般法利赛人相信，一般犹太人相信，我们今天也这样相信。摩西当初两块石板，一块石板是前四条，第二块石板后四条，后六条，所以第五条呢是在第二块石板或者石板的反面啊，两块石板不知道怎么两块，是头一个，人人都会注意到的。当孝敬父母，而且这条诫命其实更长，当孝敬父母，他说这叫你们在世得福，能够长寿，是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法利赛人犹太人都知道，不管法利不是法利赛人也知道，因为十条诫命人人都知道。他说诫命这样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当治死他，中文翻着咒骂，其实这句话应当翻着咒诅父母的应当治死他。咒诅跟咒骂两个字哪个范围大？咒诅，因为咒骂是用口头，咒诅呢心里咒诅，所有表现行为都可以咒诅父母，甚至广义的说，凡是不祝福父母的都是不孝敬父母。所以耶稣把他两句话放在一起，但是怎么样呢？这两句话呢，前一句是最重要的，因为是十条诫命，后面一句是跟着来的，咒诅父母的必致死他，严重的用石头打死。但是法利赛人的遗传怎么说？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怎么来的？这个问题转移，把对于父母的孝敬，当然这是可能是指老年父母生活无依，中国人讲养儿防老，及古防饥，犹太人一样的思想，为了要叫父母得到安养，一定要拿出一点钱给他们安身立命，买东西给他们吃，让他们有地方住，照顾他们生活，这是最起码的。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遗传就是这样子，不知道从哪一个人开始，可能更早，从阿基巴，因为从阿基巴的记载，犹太人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律法师，他已经说了这些话了，所以在他之前可能已经成了遗传。他们怎么说的呢？他说最有福的是你把所有奉献给神，奉献给神是超过一切的道德标准啊！就好像今天我们讲属灵啊，把神放在第一位，什么都要奉献给神。所以你知道我们刚到洛杉矶的时候，刚到 Culver City 的时候，就是门徒之家有一些人弟兄姊妹在一起要有个地方住，所以也有人奉献，我们就预备去买一个房子，结果就给我们买到了。买到了以后呢，我们就搬进去，但是那个时候呢，太太已经搬走了，先生跟他要闹离婚，先生没地方去，问我们可不可以暂住在那里。我们想一个孤苦老 孤单的老头子，就让他住在那里吧。进去以后呢，发现这位 Mr. Terry 啊，酗酒很厉害，当然我们劝他信主，他说我也是基督徒啊，因为我太太是基督徒，他倒没有说他是怎么样基督徒，他说我太太是基督徒。那我说你们怎么，你为什么这样子跟太太分居闹离婚呢？他说哎呀，这说来话长，你知道这个太太做的事情真有意思，每一次教会有什么需要，他就呢受了感动，要把家具呢也奉献给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们，给教会。什么东西呢？都是第一个想到教会，想到弟兄姊妹，给了出去，好不好？这个 Terry 说：“你把都给了人了，剩下的我怎么办啊？” 你怎么不照顾家里需要呢？明显这是违背保罗教训，对不对？并没有叫我们把所有一切都奉献给教会，而且这是一种假借的名义啊。那还好，这个 Terry 的太太呢，并不是教会去勒索他或者是欺骗他，他不过有一种错误的思想，认为什么事情奉献给神都好了。也有人这样教训，你先把你的种子钱奉献给教会，神一定祝福你。不是奉献给神呢、啊，是奉献给教会哦。更糟糕的，谁晓得奉献给教会还是传道人呢？还是在讲的要募款的都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们，其实也不是基督教的错误。犹太教一样讲这个事情，你先奉献给神，当然第一个得的好处是祭司和圣殿，圣殿尚可理解，祭司靠这些奉献十分之一物拿来奉献，第一个经过他们手的就是给了祭司。所以这里有一个隐藏的动机，这些法利赛人的教导，我当给你的已经做了奉献了，意思是本来可以给你用的，现在没有了，对不起，我已经交给神了，让神养活你吧。而法利赛人还继续的说，像我刚才所提到阿基巴说，这是最有福的，而他们的父母因为有这样的孩子应当非常满意。这话我也听过，当时我要出来侍奉主的时候，我妈妈也听见，哎，你的儿子要侍奉主，这好得不得了，太好了。我妈妈不同意啊，她认为不是这样子啊。后来他知道侍奉主真是有福，但是必须每个人自己从心里面认识，而不是人家告诉你的。这些教训，你把所有的可以拿出来的奉献给神，神要祝福你，不仅是从犹太人开始，到现在教会还有这种教导，正确不正确？假如你真的甘心乐意奉献，而且所有人都同意，你家里都同意，是很好，你教导你的儿女要过简单的生活，多余的不需要，很好，但是必须是所有人都同意，所有有份的人都需要知道为什么这样做，要不然跟这里情形一样，你所当得的我已经做了贡献，就不再供养你了。真正受害者是什么？年老的父母，他们失去依靠，失去生活的供应，但是呢，奉献的儿子还有很好的名声，在会堂里面，在犹太人中间有好的名声，所以得的实质利益的是这些祭司，也许宗教的领袖，得的利益的是得的名声的是这个儿子，但是受了伤害的是他们的父母，这是遗传。一方面不能满足，一定要平衡，一定要出毛病，因为这不是神的话语，不是神的教训。这遗传的毒害呢，弟兄姊妹们，当这些法利赛人教导神的儿女这样做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们是直接干犯神的话语，因为前面说咒诅父母的必致死他，不给他们供养，不愿意祝福他们，让他们受苦，无论如何他心思里面有问题的。但是这些问题因着法利赛人的教导，因着遗传的教导而磨灭他里面良心的感觉。所以第一个，当你错误的教训，我们需要谨慎我们的教训正确与错误，错误的教训特别对于神话语教训会误导人。第一个，他干犯了神，不知道干犯神的话语，不知道。第二，因为他干犯了神的话语，等于是废弃了神的话语。什么叫废弃？本来应当致死，没有致死，还给他祝福。你想多少人因此误会？如果今天教会你这样做，我想很多人都会误会，甚至就在这条上面，许多人对于中国人信主刚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误会啊，他们不孝敬父母，是不是中国人？我们刚刚我们知道福音刚传到中国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不许他们拜祖宗。但是圣经上明明说孝敬父母，怎么孝敬表现的方式也许是中国的传统遗传所不能接受的，但是并不是神并不是叫我们不孝敬父母，但是我们不知道 他们的攻击是错误的。很多人看我们不给父母立立碑或者说祭祀，就以为信主人可以不敬，可以不侍奉，可以不孝敬父母。所以弟兄姊妹，会造成许多人误解，而且因着这些错误教导，有些人真的觉得说，哦，我现在信耶稣了，不管你了。因此造成人对神话语的误解。所以这些是因着错解神的话，使人厌弃神的话语。你知道在旧约里面是这样，因为以利的，因为这个以利的儿子，他们破坏神的话语，使人厌弃向神献祭。为什么？他们每次献祭从锅子里就把肉挑出来吃了，拿去了，抢夺了去，以祭物肥己。这是历史的教训。当我们不遵循神的话语，不仅我们自己违背神的话语，会影响别人。当我们对于圣经有了错误的领会之后，会叫人对于神的话语不尊重而拒绝。好了，耶稣提出来问题。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们，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把神的话语废了。弟兄姊妹，请问法利赛人的问题，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跟耶稣问说，你们为什么因着古人遗传废掉神的诫命？哪一个站在真理这一面呢？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这件事情，耶稣所说的话不仅是他从真正对于神的认识跟父神的关系说出来，他一样诉诸圣经的权柄。因为这些人在讲圣经啊，对吗？这些人在讲旧约，讲律法，对吗？耶稣并不是强词夺理，耶稣也不是说你们弄错了，他把正确的答案告诉他们，而且非常严肃地说，非常严肃告诉他们说，假冒为善的人呢、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你看耶稣也引用旧约。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要讲几句话。我们弟兄姊妹们今天的教会里面啊，昨天前天我们在开理事会的时候，我们也感叹一件事情，整个的教会，不光是我们自己教会，对于神话语下的功夫实在太少。在英文聚会里面，Pastor Francis 希望全教会都好好读圣经，但是他说大概只有25个人答应读圣经，他也不敢问他们到底你们圣经读得多好，读了多少，不敢问，怕怎么样，问了以后没有读，多问几个连自己都没有信心，泄气了。我说 Francis， 我的方法不是这样，我一个一个的教人怎么读圣经，试一个读一个，就被圣经被神的话语吸引住，再也不会不读。弟兄姊妹们，读经需要开窍的。当你明白神的话语的深刻的时候，你会喜欢读圣经。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日子我在讲罗马书。我最大的目的还不是希望把罗马书讲清楚，而是希望我们因为对神话语的认识改变我们的生命。不仅是我们要实行，要把自己奉献给主，因为唯有这样才能叫我们脱离罪。这是罗马书里面教导我们的。我想我们所有一些根基都需要回到圣经。耶稣就是这样，他说以赛亚指着你们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以赛亚是先知，早已经说明了，上一次我们在圣诞节上唱的这个诗歌，早已经说明，我最喜欢这句话，先知早已说明了，远在耶稣的时代来到之前，远在这些法利赛人找耶稣之前，以赛亚早就说了。说什么？这句话呢，圣经里好多次引用。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把人的道吩咐当作道理教训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以赛亚说的。有一些是不会改变的，不管是以赛亚的时代，或是耶稣的时代，或是我们现在时代，都有许多人以金钱为外貌，甚至可以说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保罗这样讲，在以赛亚时代就说了，这些人的心态无论是古时，无论是当时，无论是今时，都有金钱的外貌，但是内心呢却远离神。这里说他们拜我， 英文里面把拜我跟枉然分开来，因为拜我的确是外面一种行为可以做得到的。这些法利赛人真的很好听啊，法利赛人意思是什么？ Pharisee， 法利赛人的意思是分别出来的，他们把自己分别出来。神并没有叫他们做祭司，因为他们生的家族不是利未人，但是他们把自己分别出来，说我们要做法利赛人，跟一般人不一样。为什么？法利赛人应当以专心研究神的话语，他们是分别出来的，而且他们也天天在殿里面进进出出。法利赛人能不进圣殿吗？当然进圣殿，他们是所谓有一种特别地位的一群人。而法利赛人的确很多人做的教师，教导神的儿女，教导以色列百姓神的话语。这些人在教导圣经的时候，他们真是表现出十分敬虔的样子。圣经里面耶稣基督也好，这些使徒们也好，描写法利赛人，讲到耶稣说他们穿着长衣游行，走来走去，在街市上向人问安啊，这个在宴席中间坐在首位上面，坐在高位上面，这些都是法利赛人的社会地位。因为他们向人中间的表现是实在是敬虔的人，走路也是特别的有威严，走路时候也特别不随便蹦蹦跳跳，斯文的很，让人觉得说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因为他们是分别出来的人。但是耶稣说心却远离我，好像是比那些不常去圣殿做礼拜的人要狠很多。小心哦，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 聚会，我不说弟兄姊妹不要做礼拜哦，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比那些不来做礼拜人好多了？会不会？要看你内心如何，心却远离我。所以外面有一种敬虔的表现，但是里面没有真实的实意。表面上亲近神，怎么亲近神呢？用嘴唇亲近我，会讲，会讲，但是没有实质。弟兄姊妹们，这些日子竞选总统，哇，个个会讲，不会讲的训练他会讲，会讲的有时候乱讲。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仍然注重嘴唇，讲的很多。美国有一句俗话，但是并不能改变选举的制度啊，讲的都是吹得天花乱坠，我一做总统就怎么样怎么样，整个社会都安静了，这个经济起来，什么都好啊，也没有外交的问题，也没有军事的问题，一样都好。答应了很多，讲了很多，理想很好，其实讲的时候自己也知道做不到。但是这是社会，这是政治，我们有这样理解，我们也知道看穿这些把戏也就罢了。但是在宗教世界里面，能说不能行的人多得很。最怕的就是我们对圣经真正是以为自己知道，但是当你不实行的时候，知道的等于不知道，甚至比不知道还糟。今天我们在讲罗马书告诉我们的，一个人受洗的时候，受浸归入基督的死，这里我们大部分人都已经受浸了，受浸是归入基督的死，和他一同死，一同埋葬，并且一同复活，这是在神面前的地位。但是真正要过一个脱离罪的生活，必须把我们肢体献上，因为你若是伏在罪的底下，你还是一样能犯罪。但是你伏在神的手下，神要帮助你不犯罪，不是你能胜过罪，是神叫你脱离。秘诀就在于我有没有把我的肢体献上。我常常感叹，我们也懂，所以我们献上肢体，但是献上一部分肢体，四肢献上三肢，哈哈，四肢之外，嘴唇也当献上，耳朵也当献上，眼睛也当献上，心思也当献上，没有一样不献上，连时间也要献上。这是哈巴谬诗歌，献上我一生为主所用，献上我的嘴，献上我的口，献上我的手，什么都要献上。因为当你献上的时候，是你脱离罪的时候。我们懂啊，但是里面诸多的保留，不肯奉献，不肯把自己交托给主。这还不是奉献，奉献的奉献 offering， 是在谁的权下的意思。如果我承认我在神的权下，我把我的肢体放在神的权柄底下，神能够叫我不犯罪。 但是如果我不明白，我还把自己放在罪的权势底下，罪一定叫我犯罪。明白是叫我们得自由的办法，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做，仍然没有。不管你祷告的多好，没有用。所以很多人才以为祷告就没有用，因为你祷告以后没有改变嘛。那祷告的真意是什么？这些日子我心里面在盘算什么时候开始在祷告聚会里面更多摆上。感谢主，我最近搬来了，搬来以后可以有更多时间跟弟兄姊妹们相处。我希望能够有机会教导什么叫祷告。大家都祷告，都会祷告，真的你懂什么叫祷告吗？不是那样一件简单事情。如果你真的要祷告，我不敢说我懂得怎么祷告，但至少第一步，我把圣经里面每一个祷告都读过了，而不是一天两天读。从我信主开始侍奉主的时候，第一个读的词，也不是第一个，早先读几个词，有一个是祷告，结果发现上当，读祷告也太多了，哎呀，读得累得不得了。后来跟青年聚会讲几个大的祷告，但是总算把祷告读过了，叫我对于祷告害怕，因为祷告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需要我们真正的肯顺服神，才会有果效。如果我们光是头脑知道，用嘴唇亲近他，心却远离他，这是保罗指着法利赛人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外面的行为这么好有什么用？因为你的心不对，你心并没有归给神。不仅这样，因为没有真实跟神中间的关系，所以必须以人的吩咐来代替神对于圣经真理的教导。很多的花样都出来。一个人当他不能够真正活在神的面前，内心跟外面表里如一的时候，一定有很多讲论，有很多说辞，你换一个说法给我吧。这个中国人很有意思，给我一个说法就是给我一个解释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圣经在教会里面充满了各种不同的说法，很不幸的，大部分的说法都不是出于神，是人的吩咐而已。我不愿意在这里讲太多的事情，因为本来你不知道，告诉你你也知道了也不好，不让不知道就让他不知道。但是若是我们真正要分辨，有时候不得不提两个例子。不晓得多少年以前，这个 Crystal Cathedral 刚刚建起来的时候，大家都去参观，我也看了，每块玻璃上面都有名字，每个地砖上面都有名字，哦，这些人很高兴，我也参与建造水晶教堂。现在怎么样呢？奉献的人可能已经很多都过世了，现在怎么样呢？当时我就觉得，为什么奉献叫人知道？这是明明违反神的教训。奉献就奉献了，为什么要让人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类都是人的吩咐，不管他做多少丰功伟业，我还要说，这是人的吩咐，在神的面前没有永存的价值。我没有想到今天会看见这么大一个建筑物，这么大一个什么礼拜堂，这么多人曾经拒绝过、聚集过的，也有人说在里面蒙了神的恩典的，有一天拍卖了。为什么？你不是真正建造属灵的家？我跟那里的牧师谈过，你们怎么建立神的儿女？为什么这样？又有大的 orchestra。交响乐团礼拜天，哦，音乐家都来了，管他信主不信主一样在里面，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是敬拜神，只要音乐好就好了。做很多的见证，访问访谈很多的人。我父亲有一段时间身体不好，是很喜欢看那些节目。但弟兄姊妹们，小心，很多是人的教训。我不是一个 purist， 纯粹主义，我不敢说我们自己每个教训都是符合圣经的，不敢说。但是至少知道人的吩咐是错误的，不能以人的吩咐来代替圣经的教训。不仅这样，保罗就说了，这里不是马太说了，敬拜耶稣这样说，马太这样记载，敬拜也是枉然，你所做的都是枉然，所以你的敬拜也是枉然，做的那些都是外面虚浮的事情， 所以你敬拜是枉然。弟兄姊妹们，这段是可能这些话是造成耶稣跟法利赛主义决裂，还不是以后他批评法利赛人，而是当面在对谈中间耶稣表明他的立场，你们是以人的道理吩咐人的事情当作神的话语，而且因着人的教训人的遗传废弃神的话。这些话是当着法利赛人说的，直指他们假冒为善。你想这些法利赛人能不能接受？当时可能不敢讲，因为说不过耶稣，但是底下门徒告诉他说，法利赛人心里不服，你知道吗？你看这里转折，第十节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弟兄姊妹们，你想法利赛人从耶路撒冷来看保罗的时候，来看耶稣的时候，这些众人在哪里啊？众人在哪里啊？根据约翰福音记载，这些人因为头一天吃饼得饱，又来聚集在耶稣面前。但是法利赛人来，可能法利赛人把这些人赶走，我们要跟你们父子谈话。现在耶稣把这些人叫来，据我所知，这是唯一圣经里面记载把众人叫来的一次。本来耶稣的执事都不需要叫人，人都来了。当耶稣在那行走、说话、教训的时候，人自然就聚集了。他也在那里医治，人都来了，但这里特别记载耶稣叫了众人来，这是很严肃一件事情。他把这些人叫来跟他们讲什么？讲的这句话似乎是无关痛痒，不要紧，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这里话讲得很清楚，不仅要听神的话还要明白。他底下讲的话呢，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我想许多的众人听在这里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什么意思啊？当然这是根据上面法利赛人所问，你的门徒吃饭不洗手，我也猜这些话跟这些众人都有关系，因为众人都没有洗手，所以耶稣对他们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难能污秽人。所以门徒当时就来了，进前来对耶稣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我不相信指的这句话，而是指前面这段，对他们说，你是假冒为善的人，以赛亚指你们说的话不错的。法利赛人不服，门徒也很有意思啊，来通报，以为耶稣不知道。你说耶稣讲这话的时候，知不知道法利赛人会不会服气啊？不要说耶稣，我都知道不会服气，对不对？蔡弟兄，你说咱们会不会服气？啊？要不你说他们会不会服气？耶稣这样讲，我心里知道不会服气。门徒们好心好意，夫子，你知不知道他们不服气啊？还这个台湾话是报别啊，来报功来的啊。耶稣当然知道了。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就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耶稣讲得很清楚，真正的污秽，什么是真的污秽？是出口的还是入口的呢？耶稣反应说，拔除跟栽种。弟兄姊妹们，要拔除一样东西，神常常在我们身上拔除，拔除什么？拔除我们的错误。栽种什么？栽种真道的种子。圣经上一直这样讲的，耶稣也说，栽种栽种，拔除拔除，该拔除的要拔除，越早拔除越好。栽种的皆成善果，这是彼得的话。耶稣说他们是瞎子领瞎子，两人都要掉在坑里。但是呢，仅仅这样吗？耶稣，彼得又来问，彼得继续追问，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说给我们听。我不相信彼得指的是这一个，而是指的刚才所说的什么叫入口出口，不是讲的栽种比喻拔除比喻。所以这耶稣回答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你知道圣经的记载实在够文雅，但是也很平凡，这句话不需要解释， 但是耶稣一说呢，出口的才能污秽人。我们都以为是吃进去的污秽人，耶稣说出口的污秽人。这里当然包括整个生理的过程，不需要再讲。但是耶稣所说的话重点在这里，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因为人里面所充满的，这里所说的出口的呢，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赌，耶稣也没有详细解释，这都是污秽人的。最后才说至于吃饭不洗手吃饭并不污秽人。马太的记载是非常仔细的，开始法利赛人挑战，最后耶稣回答，他把它记下来。但重要是什么呢？门徒们到底学到什么？我常常问，这也是我最近讲马太福音所问的问题，马太福音跟门徒训练，门徒学到什么？我想至少有三件事情我们要注意到。第一个，神的话语必然有伦理性的应用。我说伦理性应用，什么叫伦理性应用？神的话语一定是实行性的，而这个实行一定会帮助我们知道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像刚才所说的，当孝敬父母，一定有伦理性应用。神的每一句话都不是高高在上，跟我们生活不发生关系的，每一句话都有伦理性的应用。伦理性这件事情是道德的意义，这句话也是规范的意义。神的话如果不能规范我们的生活，神的话如果不能影响我们的生命，我们并没有真正进入神的话语。所以神的话语一定叫我们表里如一，做一个顺服的儿女，做一个听话的儿女，做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今天我们体会到神的儿女软弱的情形。你知道，等一下我们要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 Edwin Orr 写的。Edwin Orr 是谁呢？他是一个研究这个教会历史的人，他研究复兴史，在美国，在全世界各地发生的复兴史。他发现一件事情，每一个复兴都是因为神的儿女对于神话语有了反应，这个反应常常表现在认罪悔改这些事情上面。所以待会我们要唱的诗歌 Search me, O Lord, 搜寻我，因为他发现一个复兴的定律。这个人大概这几年不在了，我原来刚刚到洛杉矶的时候还见过他，老教授，他讲到没什么口才，但是他所做的研究工作找出一些复兴的原因，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是真正人被神的话语摸到而改变。所以头一件事情我提醒大家注意，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一定要好好认识神的话，而这些神的话语一定影响我们的生命，叫我们作为表里如一的人。怎么样可以表里如一？让神的话进到我们心里，搜寻我们，要看我们里面有什么隐藏的恶念没有。第二件事情，既然我们要读神的话语，我们千万要知道我们不遵从人的吩咐。怎么知道是人的吩咐？一定有许多的破绽。人的吩咐绝对不能够废掉神的诫命，不能因着人的吩咐曲解神的话语而贻害无穷，到许多人甚至厌恶神的话语，以为你们信耶稣的人不懂的事，不懂事，把一些教条背在你的口中，以表现出敬虔的样子。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让神的话语按照他的真理，圣灵帮助我们解开，要明白正道，要按着真意，圣经的正义分解神的话语。至少我们也知道神的话语背后的权柄，让他的光照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你看彼得就，你看耶稣就是这样子。耶稣并没有以他神儿子的身份来抵挡法利赛人，他是非常简单的，也是非常实际的，把神的话语解开给法利赛人看。法利赛人虽然不服，但是他的引用是以赛亚书，的确正好说到他们光景。这些人的确是外面有敬虔的表现，用嘴唇亲近我，但是一点都不是真实的。他们用嘴唇亲近我，结果 敬拜也是为枉然，因为这些人没有在属灵真实里面，心却远离我，他们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至少学会在门徒马太记载上中间所发现的一些重要的原因，他把以赛亚书放在这里作为我们的提醒，也把耶稣跟法利赛人中间对话放在我们眼前。我们不一定行为完全，但是我们却知道我们要按照真理而行。真理在哪里？在神的话语。怎么能明白真理？因为我们读，因为我们求着能明白，圣灵帮我们解开，叫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对我们都是有关系的。保罗又说，神的话语是与我们有关系的。神的话语，圣经都是神的话，教导我们，为我们引来属灵的道路，叫我们能行走在其中，能够做一个真正的门徒，跟随耶稣。耶稣把圣经权柄放在我们这里，我们应当接受，并且应当认真读。这些是门徒们，个个都是读圣经的人。马太对旧约的熟悉，使他写马太福音有许多旧约的引证。彼得传讲神的话语，不仅讲耶稣教训，把神的话语作为证据。保罗更是一个圣经读圣经的人，所以他能传递神的话语。今天虽然我们没有被任命作为使徒先知，但是读神的话语是我们的责任，因为唯有靠着神的话语，我们可以认识耶稣是谁。唯有靠着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之外你找不到耶稣。在神的话语启示中间，耶稣是活的，除此之外没有耶稣，没有耶稣你也没有救恩。但救恩的目的不是仅仅叫我们得救，而是叫我们生命改变，做他的门徒，跟随他，继续传扬他的福音。人怎么知道我们福音是真的？因为我们遵循神的话语。人要从我们身上看见神的话语在我们身上发生的功效，也是耶稣影响我们的结果。我们一起祷告。求主鉴察我们的心，当我们在这里说我们要做你门徒，要跟随你的时候，主啊，千万帮助我们，不要我们做一个口头上亲近你，心却远离你的人。主啊，我们不敢把你的话语放在一边，也不敢曲解你的话语。求主圣灵自己开启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的悟性，叫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主啊，不让我们自己的私意掩蔽你的道路。主啊，今天我们实在愿意万人都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因为我们知道你是这样思想，你的心意如此。但在我们身上，我们首先需要证明你的话语能够拯救我们，并且使我们的生命完全像你一样。主啊，怜悯我们，在我们所当行的事上给我们力量，在我们所当拒绝的事上也给我们力量，叫我们的生命可以完全归给你，像你所意愿的那样。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再一次把全教会弟兄姊妹们交托你的手中，相信你的话语在我们身上有权柄有地位，因为你已经开通我们的耳朵，你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求主使我们里面有悟性，能够明白你的话语，并且有力量能够遵行。再一次我们为着全教会祷告，求主再把复兴带到教会，从我们自己开始，也从你的话语开始，叫我们个个都因着你话语的光照，叫我们生命有所改变。主啊，当我们跟随你的时候，人要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当我们奉你的名行作万事的时候，人要看见我们是遵行你旨意的人。主啊，人要认出神的话语改变了我们，所以他们也愿意来接受改变，叫你自己成为他们生命的主宰，生命的亮光。再一次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